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加拉达书一章三节。在开始新的内容之前，现在把上次课讲的内容再做一个复习，让我们对上次课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也就是安息日。首先有一点要明确的是，安息日的起源不详，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在这里提到的这几个圣经章节，列王记下四章二十三节，以赛亚一章三节，欧斯雅二章三节，亚摩斯八章五节，在这四个圣经片段，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在流亡之前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并且与信仰相连，它可能是一个圣殿的节日。那在这一天他们不应该工作，应该休息，在这天特殊的朝拜天主。最好的例子是亚摩斯八章五节，这些只顾赚钱的商人，他们期待朔日快点过去，安息日快点过去。这是在流亡之前的这些圣经片段所提到的。那现在再来看一下，就是古老的庆节历法，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二节。那在这个古老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七天已经成为一个时间单位，但是在这里面并没有把安息日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之所以在第七天要停工，为的是使你的牛驴、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外侨都获得喘息。这可能是最古老的安息日的意义，也就是停工休息。那后来慢慢的，也就是我们在刚看的这几个圣经章节，列王记下四章二十三节，以赛亚一章十三节，欧斯雅二章十三节，亚摩斯八章五节，那后来慢慢的它和信仰相连，并且是变成了圣殿的节日。那这个安息日它的起源在哪里啊？那看这个圣经片段，出埃及记的三十五章二十三节，圣经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安息日的起源。六日内工作，第七日为你们是圣日，应完全为上主安息。凡在这一日工作的，应受死刑。安息日不准在你们住的一切地方生火。安息日不准在你们住的一切地方生火。生火是什么意思？那不是禁止民众在这天生火做饭，否则的话人会挨饿。那不准生火和安息日有怎样的联系？圣经学家推测生火可能是和克尼人有关系。你可以看民长记的一章和四章，在那里提到克尼人和梅瑟是姻亲，他们是打铁的人，或者说是炼铁的人。那炼铁要做什么呀？要生火。那天主要求他们在这一天不准生火，要那个休息。这可能是要求克尼人或者是炼铁的人在这一天应该是息炉不生火要休息。圣经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安息日最古老的 流传或是最古老的起源，那随着它的起源慢慢的成为习俗和信仰相连。那接着就是到了流亡的时候，也就是主前587年之后，当他们在流亡巴比伦的时候，安息日不单是与信仰相连，这时候也成了他们民族的外在标记。这个外在的标记就像革损一样，那在流亡之地，巴比伦人他们不割损，那我们要割损；巴比伦人他们不守安息日，我们要守安息日；巴比伦人他们没有会堂，犹太人在那里他们建造了会堂，在安息日读经。这一切都成了他们民族的外在标记，那就是要把自己和巴比伦人区别开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开始的民俗或是习俗发展到和信仰相连，再发展到和民族身份相连，那在更晚期一点呢，不单是与信仰相连，更是与天主和他们立的盟约相连，也就是安息日像革损一样成了天主和他们立约的外在标记。来看出埃及记的31章12至17节，前面的内容就不给大家读了，那从后边读给大家听。以色列子民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要过安息日，作为永远的盟约。这是我与以色列子民之间的永远记号，因为上主六天造了天地，第七天停工休息。七天作为一个时间单位，计时方法，六天应该要工作，第七天要休息。为什么要休息啊？这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外在记号，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外在记号。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安息日提升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最初的习俗发展为与信仰相连，可能是一个在圣殿庆祝的节日，但还是以民俗为主。那等到了流亡巴比伦的时候，那在流亡地它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外在特征或者是标记，为的是把自己和巴比伦人区别开来。那在流亡的晚期或者是流亡之后，安息日和革损一样成了盟约的外在标记。这是在天降玛纳的叙述中开始叙述安息日的出现，为的是让他们遵守安息日，并且让他们知道人不单是要工作也要休息，你在六天之内可以收集玛纳，但是在第七天应该休息。这是上次课我们讲到的内容现在做一个简短的复习。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点，也就是反省。出埃及记15章22节至16章36节，也就是他们在离开红海之后或者是芦苇海拯救之后，他们开始前行，一直到这里，也就是在新旷野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那现在我们以这个片段来做信仰的反省。那先来看第一点，玛纳指向耶稣赐给人的生命之粮，也就是我们领受的圣体。这个片段最好大家回去慢慢的来读若望福音第六章，在上次课或多或少也提到，玛纳养育了以色列子民，解除了他们的饥饿。但是玛纳它指向耶稣要赐给人的永恒的生命之粮， 他不再是解除身体上的饥饿，为的是养育我们灵性生命，使我们的灵性生命，也就是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养育，也就是我们常常的或每天领受的圣体。在路望福音6:48-51，耶稣在提比利亚的湖边对门徒和跟随他的犹太人发表了非常重要的生命之粮的讲话。那在这里耶稣告诉他的听众，我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若吃了就不会死。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的，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纳，但是结果怎样？他们死了。可是如果你们吃我所赐给你们的食粮，你们会永远不会死亡。这个生命的食粮是什么？就是我的肉我的血。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在你们内没有。这是耶稣在讲生命之粮食特殊提到的这两点。这是我们要反省的第一点，玛纳指向耶稣赐给人的生命食粮。希望大家回去慢慢的来诵读路望福音6，也借此来反思，我如何的一方面通过诵读天主的圣言来领受天主圣言之粮，同时我通过参与弥撒圣祭领受圣体圣事之粮，或者说是生命之粮。这是两点。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养育我们生命的不单单是我们领受的圣体，也包括我们诵读和聆听天主的聆听的圣言，二者是平行的，是我们信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点。像在我们感恩祭中所表达的，第一部分是圣言礼，第二部分是圣祭礼，为的是突出我们对圣言和圣体的同时的敬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玛纳的苦水变为淡水和厄林水泉指向耶稣赐给人类的永生活水。犹太人喝了这水得以解除身体上的饥渴，仍然在渴。耶稣要把永生的活水赐给信从他的人，使他们永不再渴。像他在雅各伯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时所说，在路望福音4:13-14，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这是耶稣在雅各伯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时所提到的，你要给我从井里打上来的水解除我现在的饥渴，可是你若喝了我赐给你的水，你将永远不再渴，并且在你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那这个活水是什么？那就是耶稣自己，他要把他赐给我们，凡信从他的人要从他那里领受到到达永生的水泉。那在路望福音的7也提到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过帐篷节。那在帐篷节的最后一天，耶稣对这些过节的群众发表讲话，他在 七章的37节 B 到39节 A 说道，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他说这话是指那信仰他的人将要领受的圣神。谁如果渴，不要再去马拉和厄林，而是到哪里去？到耶稣那里去。他要解除那些口渴的人，那些渴望追求他的人，那些渴望生命得到更新的人，在耶稣基督那里，你的饥渴才得以解除。这是在若望福音4章和7章给我们提到，如果我们生命饥渴，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求这个活水。当你在耶稣那里的时候，你才能够在那里得到这个活水，解除你灵性生命上的饥渴。那现在来看第三点，改变苦水为淡水的木头，是钉死耶稣木头的预象。在马拉梅瑟把苦水变为淡水，是借助天主指给他的木头，这个木头成为这个水转变的一个外在媒介。那拯救我们的耶稣呢，也是借助木头，借助钉死在木头上的耶稣，他把我们拯救，他因此也要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活水，那就是通过他在这个十字架上，通过这个用木头做上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梅瑟在马拉扔在水中的木头，指向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像圣周五晨祷赞美诗所说，如果你诵读日课，那在圣周五的晨祷中，赞美诗这样说道，干移的铁钉，干移的圣木，支撑着干移的重量，尊贵的十字架使世界获得救赎。耶稣是借助什么拯救人类啊？是借助十字架。十字架是由什么做成的？不是由铁，也不是由金属，而是由木头。那这个木头就是梅瑟在马拉用它把苦水变为淡水的一个媒介。那今天耶稣也借助这个木头这个媒介，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要赐给我们水，要赐给我们到达永生的活水。那现在来看第四点，新的生活节奏。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生活节奏的开始。6天内每天收集玛纳，第7天休息，这一天是祝圣于上主的安息日，这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基督徒的生活围绕哪一天展开？围绕主日。主日不是一周的最后的一天，是一周的第一天。那在这一天，基督徒应该停止工作或者是休息。那在停止工作和休息中，朝拜天主和圣化自己，准备新的一周。始终要记得，人不单要工作，人也要休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今天不再遵守安息日，而是主日？你可以看四部福音都在记载，一周的第一天，妇女们到坟墓上，也包括门徒们去看坟墓，要为耶稣覆抹尸体。但是他们到坟墓那里发现了什么？发现墓门打开，墓穴空了，耶稣的遗体不在了。他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像玛利亚马德勒纳以为耶稣的尸体被偷走，当耶稣显现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他复活了，像他在活着的时候对他们所讲的，他要被人杀死，但是第三天要复活起来。那耶稣复活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一周的第一天。犹太人在一周的最后一天休息，他们在休息的时候纪念什么？像在两个十诫，出埃及二十章、申命记五章这两个十诫中，他告诉犹太人，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出埃及二十章记载，天主六天创造了世间的万物一切，在第七天休息了，所以你也要休息。那在申命记五章告诉犹太人，你为什么要在第七天休息？因为你在外邦做过奴隶，你在这天要休息，使在你中间工作的奴仆、外邦人、牛驴都得到休息。这是给出两个休息的原因，无论如何是要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手中的工作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做什么？在这一天要圣化自己。那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在一周的第一天要休息，放下手中的工作。为什么在一周的第一天？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一天死而复活了。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记载的。所以在这一天我们停止工作，庆祝主耶稣的复活，这是我们庆祝的核心。但是和犹太人一样，我们庆祝，我们休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我们圣化自己。这是第四点，新的生活节奏。现在来看第五点，民以食为天。哪里缺少水和食物，那里就成为死亡之谷，像以色列子民在旷野所经历的出埃及十六章。今天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依然有很多人陷于饥渴和饥饿。天主给予的土地和水足以养活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类，七十亿人类。出现饥荒和缺水的原因是浪费和分配的问题。这是人们陷于饥饿和饥渴的一个原因。这个世界的资源足以够养活这些人，但是因为分配的不公，人们的浪费。现在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在德国，他对食品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比如说食品要过期了，或者是一天没有卖完的面包，那在这些大型超市他们怎么处理？或者说一些蔬菜，他们就把它扔在垃圾桶里，当做垃圾来处理。那一些慈善团体认为这是非常浪费的。当然这些超市现在也奉献这些食品给那些慈善机构，为的是照顾那些贫穷的或者无家可归的人，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要扔掉。那一些的团体他们就反对超市这么做，希望他们把这些食物能够分给那些低收入的家庭或者是那些穷人。那在德国就发生这样的一个例子，有两个学生为了反对超市这么做，他们去了超市的后院，也就是超市自己的这个院子。当然在德国院子是没有院墙的，人可以随便进。那他俩从垃圾桶里面，当然这个垃圾桶是封着的，然后拿走了面包还有蔬菜，后来被这个超市告上法庭，理由是他们盗窃。法庭也的确是判了这两个学生犯有盗窃罪，让他们交纳200块钱的罚款， 然后做8小时的社区工作这两个女学生当然是不服去上诉这个官司在德国引起非常大的关注。事实是的确这是属于超市的财务，他们有权去处理，并且这个食品是放在他们自己的那个领土上，也就是院子的，我们所说的院子内，你没有资格去处理或者随意拿走。这是这个超市当然也是法庭的这个原则，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人们要反对的是什么？是这种浪费。这是一个例子。那另一个例子就是回到我们国内。我们国内对食物最大的浪费是在饭店。因为我们国人吃饭是一起吃，没有分餐。你会看到，特别是在一些大型的庆祝，那可能一些食物几乎就是没有人吃，那最后结果是什么？都要扔掉。还有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可能也是点了一大桌子，没有办法吃尽，然后也是好多都扔掉了。这在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那在我们今天的发展中，要来反省，这个地球上人类越来越多，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我们怎样的来节省天主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有限的资源，这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考虑的，也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践行的。第六点，天主爱的照顾和与他进入新的关系。玛纳养育在旷野中的以色列子民，其中蕴含着天主对他们爱的照顾和使他们与他进入新的关系。申命记8章1到5节是对此最确切的表达。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应谨守遵行，好使你们生存，人数增多，能去占领上主向你们的祖先所施许的地方。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了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单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生活。这40年来，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为此你要明了上主你的天主管教你，如人管教自己的儿子一样。耶稣在守斋之后，魔鬼来诱惑他。马窦福音记载，耶稣在击退魔鬼的时候，引用了申命记8章2节，也就是刚我们读的这个内容。从8章1到5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经历的这一切，表达的是什么？是天主爱的照顾和与他进入新的关系。第七点，规则是和平生活的前提。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你会发现国人戾气非常重，常常是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争的是面红耳赤，甚至是拳脚相加，可能甚至是惹出人命。比如说前几天，应该是在广东吧，一个人因为不遵守防疫的要求，和保安发生冲突，那最后这个保安把这个司机捅死。这是在前几天新闻中提到的。这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们缺少了对规则的遵守和对规则的敬畏。那开车的这个司机，他不想遵守这个防疫的要求，那这个保安他要执行 啊，这个上面的要求，那如果你不遵守这个要求，我不让你进入啊这里，所以发生啊冲突和矛盾。那规则是和平生活的前提，因此天主就这样要求以色列子民。天主要求以色列子民每天收集一赫莫尔玛纳，但有人不守规矩，多收集，结果玛纳发臭和被虫子咬坏。出埃及16:16-20。天主要求以色列子民在第六天收集两赫莫尔玛纳，为安息日做准备，但依然有人在安息日去收集玛纳。出埃及16:22-27。我们看到人们对规则的破坏，以及对规则的不敬畏。在这里，通过天子的训练，使他们明白遵守规则的重要，遵守规则才能够达到和平的生活，遵守规则才能得到天主的降福。所以在整个的圣经中，天主要求以色列子民遵守诫命，因为遵守诫命是走向上主的途径。比如说圣咏1:2-3这样说道：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和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他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所作所为随心所欲。这是在这里给我们提到，一个人应该是要遵守上主的法律，他才会得到上主的降福。所以让我们明白，规则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守规矩害人害己。你自己回去可以看2021年11月11日的新闻报道。那在这个报道中啊，提到扬州一个男子，他骑电动车啊上高速，更要命的是他逆行啊，结果怎样，被撞身亡。车主的保险公司啊赔偿了家属50万，然后呢家属又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60万，被驳回。你自己可以想象，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这是典型的不守规矩，不单搭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又给别人带来无妄之灾。那家属的理由是，你高速公路没有尽到责任，把这个那个栏杆放下来，因为是因为防疫吧，是扬州在6月份发生疫情的时候那个栏杆是抬着的，这是一个理由。另一方面提到就是没有尽到你做严格的管理，这是理由吗？这就是明显，这就是我死了我有理的这种想法。那在高速公路旁的路牌子上明明的提示着骑摩托车或电动车的是不允许入高速的，还有你不行。就是一个人从最基本的这个观念中都知道，那你骑电动车或步行是不允许上高速的。但是这些人把这个违反规矩当成理所当然，甚至说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是有理的，你就应该是赔偿我。所以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说，我弱我有理，这就是典型的这个不守规则的态度和观念。当出现问题后，又要求别人承担损失，这是最好的一个生活中的写照。比如说有时候我出去在交通岗，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不遵守那个红绿灯的要求，在红灯的时候他看着没有车他就穿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发生， 也许你看着没有车，可能在你不经意间车就开过来。生活就是这样，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遵守规则才能够很好的跟随上主，遵守规则才能得到天主的降福，遵守规则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平生活的前提。所以为我们基督徒来说，首先我们不去管别人，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首先遵守好规则。遵守规则首先是保护自己其次也是对他人的保护，为的是我们能够和平的生活。这是我们对出埃及记15章22节至16章36节的信仰反省。那现在我们接着来往下看。那现在我们到达了第十一大殿，试探解救的天主，也就是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解救对解救他们的天主的试探。那现在来看第一点，出埃及记的17章1至3节，再次陷于缺水困境。一节记载，以色列子民全民众按照上主的吩咐，由新旷野启程，一站一站的前行，然后在勒非丁安了营，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这是他们在离开新旷野之后继续前行到了勒非丁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圣经地图。这里是新旷野，在户籍记在后面会提到，他给我们多记述了两站，在出埃及记没有提到，就是多福卡和阿鲁士。然后他们来到了勒非丁，这就是离那个西乃非常近了，也就是离天主要显现给他们的地方非常之近了。那他们来到了这里，那来到了这里又发生了缺少水喝。这里要突出的是，他们按照天主的命令，从降马纳的新旷野来到了无水的勒非丁。这意味着是天主要为缺水这个事负责，甚至是由天主挑起。为什么？因为是天主让他们启程，他们来到了勒非丁，在天主的带领之下他们来到了勒非丁。如果不是天主的挑起，或者如果天主不为此事负责，那天主完全的是可以领他们走其他的路。那这里提到他们一站一站前行，但没有提到哪些站。像刚在这个地图上看到，那按照户籍记33章12至14节的记载，中间还包括多福卡和阿鲁士。那以此表明，无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与在新旷野的经历是相连的，那就是空间和时间上都和在新旷野是相连的。当以色列子民来到勒非丁之后，发现那里没有水可以饮用，二到三节这样说道，因此百姓与梅瑟争吵说，给我们水喝吧。梅瑟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为什么试探上主？因百姓在那里渴望水喝，就抱怨梅瑟说，你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上来，难道要使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吗？那现在我们来看百姓和梅瑟的这个争吵。那在这里用的这个争吵的这个词不是一个普通的那个词，他用的争吵这个词是希伯来语是rif。那这个rif它不是单指为发泄内心不满 导致言语上的攻击，而是指权力之争。这个利啊，是利益的利啊，不是和啊那个啊那个权力啊那个相连的，是利益的利，而是指权力之争。也就是我们有权得到水喝，但是你没有给我们。这是在这里面啊用的这个动词，也是啊以色列子民他们所想要表达的。我们有权得到水喝，你有责任来照顾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可以把在这里，也就是勒斐丁发生的情况和在马拉发生的情况做一比较，那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那在马拉，民众问道，我们喝什么呢？出谷记15章24节。那在出谷记的15章25节，也就是在勒斐丁民众要求梅瑟啊，对不起，不是啊，15章25节，是17章2节。那在勒斐丁民众要求梅瑟给我们水喝吧。在马拉，梅瑟积极响应民众的要求，他去呼求了上主，出谷记15章25节。那在勒斐丁，梅瑟对民众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意外。那这个震惊和意外表现在哪里啊？第一个，梅瑟告诉他们，你们找错了对象，应该去求助于上主而不是我，是天主带领你们来到了这里。第二点，为什么试探上主？意思是你们有权利要求奇迹吗？你们有权迫使天主拯救你们吗？这是在和马拉的情况对比之后发现，民众他们认为给他们水喝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他们应得的权利，所以他们才说给我们水喝吧。这就是意味着是他们有权利这样做，也有权利这样要求。但是梅瑟说呢，你们这样是在试探上主。人不可以试探上主，如果是这样，那是重大的罪过。最好的例子是阿哈次，你可以看以赛亚先知书啊7章1到17节。这个背景就是北以色列和叙利亚或是阿兰王国来进攻犹大，目的是打造一个反对亚述联盟。但是南犹大的国王阿哈次他并不想加入，那在这种情况下，北以色列的国王佩卡黑和叙利亚或者是阿兰的国王勒金前来围攻耶路撒冷。那在这种情况下，以赛亚先知对阿哈次所讲的话就是记载在以赛亚的7章1到17节。那在那里面，阿哈次他不愿意按照天主告诉以赛亚的话去行事，他认为这是在试探上主。但是天主告诉阿哈次，这不是在试探上主，是给你一个外在的标记。他不愿意这么做。那这在这里，也就是7章1到17节，明显的是阿哈次他不信赖上主，他是在试探上主。他认为上主在这个危机的时刻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救助他，所以他的决定和选择是什么？他去求助亚述。那他对亚述的国王说，我是你的儿子，请你拯救我。你可以看列王记下16章的记载。但是天主可以试探人，比如说在马拉变苦水为淡水的时候，出谷记15章25节这样说道，上主在那里给百姓立定了法律和典章，也在那里试探了他们。在赐予玛纳时，出谷记16章4节，看，我要从天上给你们降下食物， 百姓要每天出去收敛当日所需要的，为试探他们是否遵行法律。这两个片段都是我们刚刚学过的内容。在麻辣把苦水变为淡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试探他们，在那里给他们立法律和典章。那在天降麻辣的时候呢，让他们按照规则出去收集麻辣，为的是试探他们是否遵行法律。那在与他们在西乃立约的时候，出埃及20章20节，不要害怕，因为天主降临是为试探你们，使你们在他面前常怀敬畏之情，不致犯罪。那另一个就是申命记的8章2节16节。那在申命记的信仰反省中，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试探也具有积极意义。那在8章2节16节说道：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遵守他的诫命，是他在旷野内以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他这样磨难你、试探你，终究是为使你获得幸福。8章16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不可以试探天主，人试探天主是对天主不信的最大表现。但是翻过来说，天主可以试探人，天主试探人是为了表达人对天主的信赖以及天主对人的照顾，这是试探在圣经中的神学意义。人不可以试探天主，那是对天主最大的不信，但天主翻过来是可以试探人的。因着饥渴，以色列子民把怒火发泄在梅瑟身上，在3节这样说道：你为什么从埃及领我们上来？难道要使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吗？他们的抱怨表明，梅瑟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为的是把他们渴死在旷野。这是他们这句话所表达的这个含义。那在出埃及14章11到12节，也就是他们在到达芦苇海之前，当法郎和他的战士在背后追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出了类似的话。那在那里说道：你带我们死在旷野里，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在埃及不是对你说过这话，不要扰乱我们，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人，服侍埃及人彼此在旷野里还好吗？那在旷野缺少食物的时候，他们也这样的抱怨，出埃及16章3节：巴不得我们在埃及国坐在肉锅旁，有食物吃饱的时候死在上主的手中。你们领我们到这旷野里来，是想叫这全会众饿死吗？在法郎和他的士兵追赶他们的时候，在旷野缺少吃的时候，在勒非丁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抱怨在旷野中天主抛弃他们，他们抱怨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们留恋在埃及的生活，虽然在做奴隶，虽然被奴役，他们认为在那里有肉吃，在那里生活的舒适，虽然是做奴隶，可能被鞭打，要不停止的工作，但是他们依然怀念过去。这也是人常常犯的毛病，人们认为过去的好，所以常说过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世界总是在向前发展。他们指责梅瑟，认为梅瑟应为现在的悲惨处境负责，这不单是关乎自己， 更关乎啊脆弱的孩子和牲畜，所以他们说要使我们的子女和牲畜都渴死。这是在否认天主是带领他们出离埃及的发起者，更甚至怀疑整个的解救行动。以色列子民的行为表明，对天主的信赖可能随时倾覆，不珍惜天主赐予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梅瑟知道他的处境艰难，甚至性命受到威胁。这是在17章1到3节以色列子民和梅瑟之间的对话，以及他们对梅瑟的不满和指责。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出埃及的17章4到6节梅瑟的哭诉和天主的解救。那在这里说到，梅瑟向上主呼号说，我要怎样对待这百姓呢？他们几乎愿意用石头砸死我。上主回答梅瑟说，你到百姓面前去，带上几个以色列长老，手中拿着你击打尼罗河的棍杖去。在解救行动陷于失败之际，梅瑟转向上主，再次求助召选他的亚威天主。他问道，我能为这百姓做什么？你看我们的思考圣经啊，翻译为是，我要怎样对待这百姓呢？如果按照希伯来原文的啊严格翻译，是我能为这百姓做什么？那这里隐含着以积极方式寻找应对措施。那其他的圣经片段也如此使用。创世纪的31章43节，撒母耳记上10章2节，撒母耳记下21章3节，列王记下2章9节、4章2节，都啊使用了这种表达方式。但这里的百姓却隐含着负面意义，梅瑟在痛诉他们的行为。那在这里梅瑟说，我能为这百姓做什么呢？一方面表达的是积极的，他要寻找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这里的百姓也隐含着他对百姓这个负面的评价，对他们的这种斥责，痛诉他们的不幸和他们的行为。这是在我能为这百姓做什么这句话中所隐含的意义。但天主的反应却非常镇静，只是告诉梅瑟如何行事，而没有批评百姓的诉求。天主没有在全体百姓前显示自己，也就是当他要通过击打磐石使他们得到水和食，没有在百姓面前显示自己，而是要求梅瑟从行进队伍前头走过，带着几个长老与他同去。你可以看圣经，是要求梅瑟从这个行进队伍中的前头，也就是领队那里，带着几个长老走过，他要离开这个群众到另外的地方去啊，天主要在那里显示给他，要通过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在六节 A 使用的表达方式，在你面前站在，这就是表达他和梅瑟的之间这种慰藉的关系。在你面前站在，他描述的是下级对上级，或一个人面对天主的敬重事态。那下级对上级的这种敬重事态，你可以看创世纪的41章46节、43章15节、列王记上的1章2节28节。那一个人对天主的这个敬重事态，你可以看创世纪的18章22节、申命记10章8节、18章7节。 人对天主的这个敬重的事态，一般来说表现在比如说我们跪着或者是匍匐这都是表达我们对天主这个敬畏的一种外在表现。接着六节 B 只提到梅瑟在长老前照样做了，而没有提到百姓饥渴由此解除。那在这里表明天主行此奇迹更是为了他仆人梅瑟的缘故。天主这次显现的重点在于强化被百姓攻击的梅瑟的权威，这是在这里面要表达的。这个奇迹是要解除百姓的饥渴，但不是显现给百姓，而是显现给梅瑟，为的是树立他的权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两个特殊的叙述，一个就是梅瑟应该拿着击打尼罗河河水的棍杖击打磐石，梅瑟曾以这个棍杖使尼罗河河水不可食用，这是我们学过的第一个灾难，出埃及的七章十五节 B 还有十七节 B。 那在勒菲丁呢，梅瑟以此棍杖击打磐石，以此解除以色列子民的饥渴。这么对比你会发现棍杖击打的位置不同，为不同的对象去击打，它所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那当在埃及击打尼罗河的时候，水为埃及百姓不再食用，那在旷野击打磐石的时候，有清泉流出解除以色列子民的饥渴。出埃及四章二节四节十七节二十节九章二十三节十章十三节十四章十六节它流传棍杖拿在梅瑟的手中，但是按照四节流传出埃及的七章九节十节十二节十九节二十节八章一节十二节棍杖是拿在亚郎手中，这是区别。我们在学出埃及的时候已经提到同一个棍杖有时候拿在梅瑟手中，有时候拿在亚郎手中。梅瑟击打磐石所占之地是哪里啊？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是赫勒布。赫勒布是天主显现给梅瑟和长老之地，可以看出埃及二十四章十至十一节。不过在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和天主立约之地或者梅瑟占之地并不是赫勒布，而是西乃。那赫勒布是在申命记记载天主在赫勒布与他们立约，天主在那里显现给他们。申命记流传把击打磐石出水之地置于赫勒布，也就是这里的记载。那天主也在赫勒布的荆棘丛中显现给梅瑟，那由此把击打磐石出水与颁布托拉平行，都是在赫勒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天主在哪里显现给梅瑟招显了他，是在赫勒布的荆棘丛中。梅瑟用棍杖击打磐石出水是在哪里啊？是在赫勒布。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立约是在哪里？按照申命记的记载是在赫勒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赫勒布是一个非常重要之地。那在这里已经是把击打磐石出水与颁布托拉平行，为的是要告诉以色列子民在这里面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得以修复，甚至是把它以外在的规则确定下来，那是在赫勒布，也就是在立约的时候。 希望你明白这一点。在赫勒布他们缺水的时候虽然告诉我们是在勒菲丁，但是是在勒菲丁旁边的赫勒布。那在赫勒布他们不信任天主，他们试探了天主。那这个不信任关系的破坏是在哪里要得到修复？是在西乃立约的时候，是以这种规则。所以赫勒布是把他们的不信和天主要修复这种关系连接起来，所以才把他们不信天主在这里面击打磐石出水之地，至于赫勒布。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出埃及记的17章7节，玛撒和莫黎巴不信的象征。梅瑟称击打磐石出水之地为玛撒和莫黎巴，因为以色列子民在那里与天主争吵，并试探了上主。玛撒来自动词拿撒，我们刚刚在17章1到3节在那里看到他们以此试探了上主。那玛撒是什么意思啊？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莫黎巴呢，莫黎巴来自动词，刚讲过是 rif， 意思是争吵，所以莫黎巴是什么意思啊？是争吵的意思。玛撒和莫黎巴因此不是天主救援的见证，而是以色列子民不信的见证。以色列子民在这里试探上主是否在他们中间。天主经受住了试探，以奇迹使他们的饥渴得以解除，但是不在他们中间，而是在梅瑟和长老的见证之下，在远离民众的地方。百姓试探了上主，上主经受了试探，以奇迹解除他们的饥渴，但是不是在他们中间，在17章7节的结尾，而是在远离他们的地方，也许是几里路的地方，或者是更远。那在那里只有梅瑟和长老。那更糟糕的是，在解救者和被解救者出现了一道裂痕。那这个裂痕表现在哪里啊？百姓不信赖上主，百姓试探上主，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要记得为什么玛撒和莫黎巴成为不信的象征或说是符号，是因为在这里他们试探了上主。从这里开始，也就是在赫勒布，他们和天主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出现裂痕了。那是为使双方的关系得以持久发展，需要确认彼此的责任与义务。那由此，在玛撒和莫黎巴击打磐石出水的奇迹指向后来的西乃盟约，出埃及记19章24章。那就是像刚提到的，为什么击打磐石出水之地是在赫勒布，为什么立约之地是赫勒布，把他俩平行起来，为的就是使出现问题的这个关系得以确认或是修复。那这个出现问题的关系怎样得以修复？那就是通过这个外在所立的这个法律，通过遵守法律来确认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那这个关系在这种遵守责任和义务之中得以持续。所以要明白，也要记得天主以色列子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的是在哪里？是在玛撒和莫黎巴，也就是在赫勒布。那在哪里要对他加以修复？依然是在赫勒布。在这里天主要和他们立约，通过这个外在的法律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当他们的行为得到约束，意味着是什么？ 意味着是他们停留在天主内。要明白，要记得，和天主的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或者说是我们真正的智慧都体现在哪里？是对天主诫命，也就是托拉的遵守。当你遵守托拉的时候，遵守天主的要求，不，我们不单单说诫命，也要求就是所有，那意味着是你在天主内停留，也意味着你和天主在关系之内停留。玛撒和莫利巴在以色列子民信仰史上成为不信的代名词。申命记14章22节啊，户籍记14章22节，申命记6章16节，圣咏78首18节41节56节，95首8至9节106首14节都提到这个事件。如果你啊诵读日课，在日课每天的晨祷对经中都提醒后人，不要像以色列子民在玛撒和莫利巴那样，那是在圣咏九十五首里，你们今天该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像在莫利巴那样心顽，也不要像在旷野中玛撒那天，你们的祖先虽然见到我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还是试探我考验我。如果你诵读日课，每天早晨你都会诵读到，这是在这里面提到的。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圣经片段，户籍记二十章一到第十三节也有类似的记载，但不是在勒菲丁或者是赫勒布，而是在哪里？而是在卡德士。那在原来我们看圣经地图的时候看到卡德士是在赫贝隆，也就是圣地的南部，那就是他们在那里去侦探腹地失败之后，他们又从那里向东行绕过俄东，然后经过摩阿布才进入许地。那这是在卡德士而不是在勒菲丁。梅瑟在那里击打磐石前对民众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这些叛徒听着，我们岂能从这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户籍记二十章十节。梅瑟的疑虑引起天主的不满，户籍记二十章十二节说，因为你们没有相信我，使我在以色列子民眼前被尊为圣，所以你们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赐给你们他们的土地。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指的梅瑟和亚郎。亚郎不能进入许地，因为他在此地，也就是在卡德士，违背了天主的命令，户籍记二十章二十四节。他不能进入我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因为你们在莫利巴取水的事上违背了我的命令。梅瑟不能进入许地，因为他在此地对天主失信，申命记的三十二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因为你们在青旷野卡德士的莫利巴水旁，在以色列子民中对我失信，没有在他们中尊我为圣，为此我赐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你只可由对面眺望，却不能进入。那在这里面是他们二人不能够进入许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莫利巴取水的事上怀疑了上主。那无论是在勒菲丁还是在卡德士，那莫利巴表现的都是什么意思？都是争吵，是他们和天主发生矛盾，不相信天主，结果是他们和天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要借着后来所立的盟约来进行修复，约束他们的行为。那现在让我们以祈祷结束今天的课程。